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2017年海军国际会议上，有分析认为，澳大利亚推动庞大的军舰造船计划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今年5月公布了一项造价891亿澳元的军舰建造计划。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派恩10月4号在悉尼出席一场海军国防会议时说，这项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已经开始。派恩说，将13亿澳元投入基础设施，将帮助推动这项造船计划的实施。相关设施的建造已经开始，并将直接推动2个州打造现代化造船厂和提升他们的造船能力。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前所未有的这项军舰建造计划，包括12艘潜艇、9艘护卫舰、12艘近海巡逻舰以及21艘为邻国建造的太平洋巡逻舰。这项耗资巨大的国防计划在澳大利亚两大政党当中享有广泛支持，反映了整个国家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和前景的忧虑。戴维·菲尼是主要反对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名联邦议员。
We can see them in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and friction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菲尼说，在南中国海正在加剧的军事化和摩擦中，在孤立的朝鲜变本加厉的好战行为当中，在中国与台湾政府之间日益不友好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全威胁。
I, Donald John Trump.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任后，批评一些军事同盟国没有为自己的国防承担起足够的责任。澳大利亚知名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的有关态度增强了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争取国防自主的意愿和紧迫感。
I think it's no surprise that we've seen the South Koreans committing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ir capabilities.
格雷厄姆说，我们看到韩国致力于大幅度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我想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日本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3个最重要的盟国，澳大利亚也在采取行动。出席这次海军国际会议的美国军方官员对澳大利亚展开大规模军舰建造计划表示欢迎，称这将提升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有利于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悉尼出席相关国防工业展的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也表示，会配合澳大利亚政府和军工厂的要求，积极投入造舰计划的实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悉尼采访报道。
那么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澳大利亚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各位好。
李宝，你在刚刚的这篇报道当中提到，澳大利亚推动这一项庞大的军舰造船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化行动啊。那么出席这次海军国际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如何看待中国的行为呢？
这次呢，国际会议呢是每2年才召开一次呢，所以这是中国呢近期在南中国海的大举的一些军事化的行动之后呢，各国的高级海军官员在悉尼的首次的聚会，我们首次有机会听到他们来怎么说。那么其中几个国家的代表呢在会上发言，他们普遍呢对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尤其是中国在内的军事化行为呢表示关切。那么我们采访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前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麦肯，他也在会上发言之后呢，他对美国之音说呢，虽然大家对中国这个威胁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呢，大家似乎正在形成更多的共识。我们来听听麦肯是怎么说的。
那我的确认为，跟2年前相比，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点现在明显多过以前，大家的观点正在趋于一致，而不是更加不同。
另外呢，我还跟这个太平洋的一个很小的岛国汤加的一名军方高级官员，其实他是国防军的副总指挥，他对美国之音说呢，虽然呢南中国海离汤加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长远来讲，他还是蛮担心中国呢在很远的这个将来可能会威胁到汤加的国家安全。主持人，
那么除了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之外啊，有关中国在澳大利亚经济、文化和学术领域的渗透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你在当地的观察是怎样的？
这样我就说比较感性的观察，就是在悉尼的大街上，在旅馆里面，这个客人还有包括这个旅馆的这个柜台的后面，有很多很多说中国大陆普通话的人。当然这不能说是这个中国的渗透啊，但是呢有关中国商人如何影响澳大利亚的这个政界啊、商界，这种报道呢层出不穷。就包括呢昨天呢在这个当地报纸的一份头版头条就讲到这个中国的一个地产公司跟澳大利亚的一个联邦议员之间的一个地产交易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就是一个中国的涉嫌用钱来收买澳大利亚的学术机构，包括呢捐款在大学里面设立的专门的机构，要这些机构呢为中国政府说好话。那么跟北京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澳大利亚华裔商人黄向墨呢，在2013年底的时候呢捐款在悉尼的科技大学里面设立澳中关系研究院。那么这个研究院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悉尼科技大学教书的这个冯崇义的博士的家里呢采访了他呢还有很多的其他人认为呢，这种做法呢其实就是中国政府渗透澳大利亚学术机构的一个例证。我们来一起听听冯崇义博士是怎么说的。
而且你很明显看出来，就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澳中研究中心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有学术偏见，就是一面倒的一个机构。它做很多东西是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宣传。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提到的担心，就是这种影响溯及到这个大学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刚刚听到和看到，就是悉尼科技大学的一名，就是自己的一名学者是这样来说明，来说自己的一个机构啊，自己这个服役的一个这样一个科技大学里面有这么一个中国办的一个机构哈。那么悉尼科技大学呢，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呢来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可是呢，大学的发言人呢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个专门的声明中这样说，他说跟这个澳大利亚的其他大学一样，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悉尼科技大学呢严守学术自由，并且坚定的维护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呢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权利。声明还继续说，澳中关系学院的这个创立和管理方式符合本大学其他研究中心的一贯做法。所以显然呢，在中国政府渗透和收买收买这个澳大利亚的学术机构这个问题上呢，大家似乎还没有共识，所以呢一场辩论呢还在继续下去。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宝在澳大利亚的连线报道。